您好，我是詹神父。
关于基本人权的问题，我们讲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教会殉道权与基本人权。这样，我们对基本人权的内容及推行人权的理想与事实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同时，我们也提出了教会殉道权对基本人权的态度。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人权的理论基础。虽然大家都已经普遍接受人权的重要性，但是在分别说明人权的重要性时，各自的想法却并不完全一样。
神父，您是说人权的理论基础不止一种吗？
不错，基本人权的理论基础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自然法，另一种是信仰光照下的人权。
什么是自然法呢？
所谓自然法，就是说事实告诉我们，基本人权的存在并不是在一时之间用人的理性去分析证明得到的肯定，而是人类的意识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逐渐肯定的。基本人权的价值也在今日的社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提升。由于现代人对人权普遍而且无法抗拒的肯定，我们发现基本人权的信念是基于一些客观价值和真理。正如自然道德法中所提到的，自然法是动态的，某些自然道德律的内容必须经过人类历史的演变和意识的发展才能被发现和肯定。
神父，这种发展的过程是不是说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基本权利呢？
不错，这是一种逐渐发展的过程。不过由于早期的人权宣言含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所以19世纪时的教会反对人权宣言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宣言中太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容易导致个人主义，而使全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在讨论人权理论的基础的时候，许多争执的症结就是在个人或团体的优先考虑问题。
神父，在个人的基本人权和社会公益之间比较平衡的看法是什么呢？
事实上，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而且密切的，在现今的联合国人权宣言里也都兼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公益双方的权益。也就是说，社会公益可看成一切人权的基础，但是为达到公益就必须使人享有个人的权利。比方信仰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组织自由等等。如果这些个人权利在社会中不受尊重，那么受到伤害的是社会全体，而不只是个人而已。例如，如果一旦个人失去了表达意见的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失去了人和人之间沟通与交谈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机构，他们的人民的道德意识也必定受到影响，甚至于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病态现象。
有这么严重吗？
比方在一个歧视妇女地位、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社会里，往往会因为妇女观念的偏差而产生社会病态，影响社会全体的公益。所以尊重妇女就是尊重社会全体，伤害妇女权益 也就是伤害社会全体的公益。以上所讲的是第一种人权理论的基础，自然法。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种理论基础，就是在信仰光照下的人权。在信仰的光照下，许多神学家认为人权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是天主的肖像这个基础上，就是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说的，
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
因此，从人类开始，无论哪一种宗教信仰或种族，人的生命、尊严和其他的权利，都是来自人是天主的肖像。所以这个基础也是最为普遍的人权基础。
神父，这种理论是不是说人的生命是分享天主的生命，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抹杀别人的生命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呢？
是的，人的尊严是来自他能与天主建立关系，也就是说，人可以和他的造物主、救主建立关系。事实上，天主为了使人能与他互通、共融，不但在历史中拯救人类，并且使人分享他光荣的生命。
神父，在天主和人交往所建立的关系中，怎么看出基本人权呢？
在人和天主来往中，人权可以分为四个幅度，在每个幅度里都含有人的权利。
神父，您刚刚说的四个幅度是什么呢？
第一个幅度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尝试天主的肖像，所以人有权利反抗那些不尊重人性的各种制度，不论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只要不尊重人性，人都有权反抗。第二个幅度是，人是与他人一起成为天主的肖像，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所以大家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彼此尊重，并且拥有社会生活的权利，比方自由选择工作性质等的权利。第三个幅度是，人既然是天主的肖像，就有权利管理宇宙，并且与自然环境共生。就像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创世纪里说的，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等。这种管理宇宙与自然环境共生，这就是经济与生态方面的权利基础。第四个幅度是继往开来的责任，也就是说，人成为天主的肖像，便对人类未来的历史负有权利与责任。更重要的是，要以这项使命来光荣天主。所以由这四个幅度来看，当个人和团体不尊重人权时，就是违反天主。
神父，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人，他是不是给基本人权带来新的看法呢？
因为天主子降生成人，人成了新的受造物，基督为每个人带来了基本上的变化，
并且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和全人类的实际生活。耶稣不但对人的生命，包括理性、意志、情绪、身体，提出了新的看法，并且改变了人类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因耶稣基督的降生，人成了新的受造物。这个思想在保禄的书信中常可以见到。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哥罗森书信的话，在第三章一至五节、八至十节这样说：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不该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也要一同出现在光荣中。为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致死淫乱、不洁、邪情、恶欲和无益于偶像崇拜的贪婪。你们该戒绝愤怒、暴力、恶意、诟骂和出于你们口中的秽言，不要彼此说谎。你们原已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即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为获得知识的。
由这段书信，我们看到因着基督，我们成了新人。这个新人是照天主的肖像而更新的。但是这个由天主而来的新生命，却也可能因为人的自由拒绝而丧失了。因为自由可以使人归向至善，自由也可以使人导入黑暗与罪恶中。事实上，罪与救恩、罪与新生命是存在每一个团体中的两股力量，也存在于心灵的最深处和生命的各个层面中。因此，在这种信仰的人生观中，人权就是度新生命的基本条件。因为必须有人权所保障的各种自由，人才能度一个负责任的新生命。
神父，您说罪和新生命是存在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和团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发展新生命而减少罪的力量呢？
虽然尊重人权是一项明显的道理，也是度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罪的深度及罪所带来的影响。按照天主的启示及种种人间的现象，我们都知道，在每一个人的内在都存在着另一位压迫者，使人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当作一切的标准，而忽视了天主和他人的重要性。所以如果要真诚的促进人权，就不能忽略内在的悔改，也只有借着悔改才能达到福音精神的要求，使人彼此相爱并关心最小的一位，使基本人权能落实在实际的生活中，受到实质上的尊重。在刚刚听的哥罗森书第三章第十至十四节继续说：
这新人即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为获得知识的。 在这一点上，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属提亚人、奴隶、自由人的分别，而只有一切并在一切的基督。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寒忍。如果某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之上，尤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
由此可见，悔改和爱德是正义的基础。缺乏痛悔的经验和兄弟的爱，就不能实现最基本的正义。
神父，这么说，如果我们要实践基本人权和正义，自己应该先悔改和实践爱德咯？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当基督徒努力推行人权、改善社会正义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工作和他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天主的救恩借着人权的实践进入了人类的生命中。换句话说，人类在历史的改善和解放和基督的救恩时有着密切的关系。
神父，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在推行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时候，渐渐忘了信仰的幅度，而变成人为的努力或是某些运动而已呢？
有可能。因此我们不能说救恩时就是人权的推行，因为圆满的救恩是使全人类得到解放，而这是在末世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基督徒应该承认自身的努力有被动的一面，也就是说，基督徒必须在祈祷和圣事中先接受在天主内的解放。为了这个缘故，在198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和平文告中说，
与天主的计划合作是让主规划我们，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要单靠我们常失败的意志，我们要再发现祈祷的力量，祈祷是改变我们。
最后我们说，要实现人权，除了信仰的肯定外，基督徒还必须充分利用理性了解人类团体的结构，充分把自己投身在现实具体的环境中，然后找出建立和平的途径。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讲完了基本伦理神学，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讲告解神学。